又善。还有一处经文在诗篇三十四篇八节里面讲，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美善。主的恩典的滋味是又美又善。这里又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在圣经里面据我所了解的只有这三个地方讲的又美又善，一个是基督徒圣徒，一个是主的恩典，还有一个就是和睦同居，这三者有一个联系在里头啊，有个连带关系在里面。必须是神的儿女被主宝血分别为圣的，才可能有善有美。然后这些美善的人一定要想到他怎么会美善呢，因为他是蒙恩的结果，尝一尝恩典的滋味何等的美何等的善。然后再往前去，已经既然是蒙恩了啊，尝过主恩的滋味了，就应当保持这份恩典，或者更进一步分享这份恩典给更多的人，那个结果就是和睦同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和睦同居的教会才是蒙福的教会，一个蒙福的教会就能够广传福音，使更多人得救，更多人分享恩典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神从来不会祝福一个分裂的教会，神从来不会祝福一个不和睦的同居的教会。你看世界上很多教会有的恩赐很多，每个教会都要哎呦有很多讲道恩赐的，组织教会恩赐的，哎呀会有很多解经家布道家培灵家很多，如果把它搞在一起不一定是个蒙福，会告诉个蒙福教会来，反而大家嫉妒纷争分门别类。但是神要祝福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呢，必须是和睦同居。我再说，神不能祝福一个不和睦同居的教会。证据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经验，一般的经验如此，圣经也有证据。哥林多教会，你看那个哥林多教会圣经说什么，他各样的恩赐都不缺少，样样都有，恩赐很多，结果怎么样？嫉妒纷争分门别类，有十大问题存在那个教会里面。哥林多教会是个最败坏的教会，最属世的教会，最不蒙福的教会，在它里面各样恩赐都有。你看第一章就讲了，一样都不缺。所以我们看一个真正蒙福的教会，不在乎有多少传道人会讲道，哎呦会布道，会培灵，会查经，哎呀名望很高。你要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有恩赐在一起，不一定会带来一个蒙福的教会。要紧的是什么？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守住地位，活出一种和睦同居的光景。这个一来啊，神就喜悦，神就赐福，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正蒙福的教会。我这样说并不排除说，哦，我们不要教会，不要有好的讲台，讲台是需要的，没有讲台人吃不饱，没有灵粮不能供应，讲台是需要的，有讲道恩赐人是应当我们要祷告寻求的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恩赐呢？就是造就人的恩赐。什么造就人呢？能够讲道，先知讲道的恩赐，这是应当追求。但是我们不能把重点放在这一方面，还要看见真正和睦同居，大家配搭侍奉啊，没有怨言，不怨天不由人，没有嫉妒纷争，没有分门别类，大家只有一条心，要使神得荣耀，只有一条心使更多人蒙恩得救，只有一条心大家在主的面前分担重担，分享快乐，能够这样做就是蒙福的教会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蒙福的教会呢，是以和睦同居为它的基点，基本的基点。没有和睦同居，这个教会不可能蒙福，和睦同居。其实问题在这个地方，经验告诉我们说啊，和睦不一定能经得起同居的考验，而同居的人也未必能够长远和睦，这是我们的问题啊。不一定是夫妇的生活，一般弟兄姊妹同工们的生活都可以运用这个原则。你看和睦不一定能够同居啊，和睦两人很好，大家很和睦，一同居什么叫同居呢？共同生活，一共同生活啊，所有弱点都暴露出来。那么许多人在不同居的时候，不共同生活的时候呢，那很好，那和睦，大家外面的和睦很好很好，大家客客气气的在一起，一到进到实际生活里面，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同居就是没有界限的，大家真正在一起配搭了，这一下子就显出麻烦来了，很多很多个人的成见出来了，偏心出来了，主观也来了，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所以和睦未必能够同居，同居是个考验，考验能否真的和睦。 同时呢同居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和睦。那最现实的大家都晓得，夫妇两人同居在一起，有哪一对夫妻不吵架呢？没有一对几乎。这次寇师母跟我去德州做一点工作，我们这个是先在 Dallas 然后到 Houston 两个地方去讲道。在 Dallas 那边是一个这个退休会 conference， 在那个地方来自这个南部的许多州啊，他们越州啊开车开了十几个小时来的很多，那么在一起，他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来在一起聚会。那么他请了讲员，请两对夫妻啊，一个就是他叫寇世远夫妇啊，一个是李秀全夫妇。诸位中间认识的有李秀全这个青年，在台湾是做校园团契负责人，他们叫他李哥哥啊，青年叫他李哥，他太太姓林叫林姐，李哥林姐在台湾很有名啊，青年都晓得这一对是做青年工作的。那他请他们两人夫妇请我，那么李秀全早堂他讲，晚堂我讲，下午啊跟上午啊有几个专题就请这两位师母去讲啊。那么寇师母讲什么？他讲一个交友之道，还有讲一个婚姻跟家庭。那个李秀全的李师母就讲啊恋爱与婚姻，讲这套啊，年轻点谈恋爱了，我们年老不好意思再讲恋爱，就讲家庭。那么就在那讲这些东西，那结论下来，他们讲完又发问了很多问题，但是结论是什么呢？就说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，如果一对夫妻不吵架，那不是夫妻。讲的更多呢，不是夫妻啊，我这样讲不是鼓励青年未婚的微信啊，准备好将来先吵架。能够不吵架当然最好了，但事实上很奇妙，人与人间的距离没有了，夫妻的关系是打破了距离，没有距离，二人合成为一体了。许多人误会，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西方人就讲，好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一结婚就分出去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东方人到西方来也照做了，入境问俗了，好，也分开。当然分开是不坏，但是主要神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晓得原文的意思。人要离开父母，那个离开不是离弃，不是不要了。那个离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要有个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你不要再依赖父母了，你这个人才有资格考虑结婚。你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，样样依靠父母，好像很多人说啊，这个结了婚还是这样，妈妈说的，我妈说的，什么都得我妈说的，那个太太气死你，一天到晚我妈说的，你没有你自己啊，你是我妈说的，你是我妈的儿子，你不是他人的丈夫。这个我妈说的不行的，什么都是我妈的菜煮的好，我菜煮不好吃，这不行的。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而且呢有经济的独立，就独立的经济能力，这两者是基本的。你有独立思考能力，你有独立的经济能力，然后才能离开父母。所谓离开者是这两方面独立，不是叫你不要父母了，圣上从来没有这样叫你孝敬父母，叫你哪有叫你不要父母的。那么事实上大家在这边在西方结了婚有的孩子都知道老人的宝贵，都需要老人的帮助照顾，所以这个离开父母是不是离弃，那是独立，在经济上独立，在思考能力上独立啊。然后呢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联合那是表示灵魂体三方面的联合，不是单单两人肉体的联合，结婚了两人过性生活了，还有灵魂两方面都需要联合。灵魂体联合，灵魂联合真是不容易，灵魂代表人思想，魂代表思想，代表你的情感、意志、思想，你的一切看法、想法都能合一，那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在适应，互相适应，不是一下都可以做到，这就是功课。所以结婚就是要学功课，一直学的啊。我们现在学了41年了，我跟我那人还没学好，一直在学，天天在学，在彼此适应。那么到最后说二人成为一体啊，然后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个一体就是完全合一了，完全合一的一个方向，一个脚踪，一个标杆，一个声音，在家里变成这样完全合一了，那是真正的和睦同居的一种美善的光景出来了，就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呢真是很难，这是一门很深的功课，需要一辈子学，也许学不好，但是不能不学，要学下去。所以当时他们在谈这些话。那么你晓得寇师母很少在讲台上讲道，这次他第一次在那个德勒，后来就到那个休斯顿， 在当老师的时候我没有听他讲，我去参加另外一组，我故意躲开不听，我想我在那坐着他不释放，他一定不释放，我躲开啊。后来到了明湖城，到 Houston， 他那叫做 Clear Lake， 一个就是 NASA， 就是太空总署的人在那。那么他我只有我们一对夫妇去了，那一对夫妇没有去，所以结果他讲到我在下面听了，所以我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真理，真奇妙。在美国人家都说啊，这个做丈夫的没有办法教太太开车，要教的话一定出事情，要很小心，教开到后来就开到法院去了，闹离婚了。因为什么？太关心了啊！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见证，教开车教出很多笑话出来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关心过度了。是我没有这个经验，因为我才开两年多车，我怎么可以教人呢？我就算开了20年，我想我也不敢教我太太，不敢教，这实在不能教啊。那这是提心吊胆的事情。我这次有点小小的经验，后师母在台上讲到，我在台下听到，哇，他一讲，他一开始讲，我就开始冒汗。他讲完了，他没出汗，我一身湿透了。什么道理我也不晓得，就是在那提醒的，有什么好提醒的？不晓得，有什么好吊胆？提心吊胆，就是紧张。他在上面，他倒不紧张，他怎么不紧张？他讲，讲不下去，咳嗽什么？他很从容，我的紧张的要死。大概现在我在讲，他也在紧张，大概不晓得有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在紧张。哎呀，他讲完了，我一身是汗，怎么搞的呢？我就想到，大概是曹禺写的一个剧本里头，他讲到有一个外科医生，这个外科医生是有名女的外科医生，开胸腔的什么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啊，大家很有名了。这个外科医生有一天，他这个独生儿子得了盲肠炎、阑尾炎，就盲肠炎。这盲肠炎我也开过了，盲肠炎是最小的手术嘛，15分钟就解决了。可这个大医生啊，大这个外科医生啊，他自己的儿子，他是个太太，女太太啊，女性的，他就不敢开，儿子有病他不敢开，叫他助手去开。那么助手一讲，就是我们的主任医师的儿子，他也紧张，结果开一个盲肠很简单的，就开出毛病来了，开了半天开不下去，怎么样？后来还是把他找来的，还找他来。找了这个女大夫来了，她实在不能开，不能不开，危险了，只好开了。哎呀，她在开着发抖，开刀发了发抖，开完了以后她自己垮了下来，躺在沙发上不能动了，整个人崩溃了一样。你就觉得多奇妙，你看那么大手胸腔手术，脑子会开胸腔，她都可以开，她开别人的肉，别人肉切下去不疼，自个儿子不能切了，切不下去，连盲肠都不能开。这种地方很微妙，人的关系非常微妙，心情啊之间的美在善和美在这个地方，说不出来的。你那种关心，好像有很多夫妻就讨厌你这么关心干什么？不放心我说，他没办法不放心吗？他就是在提心吊胆，什么办法呢？这说不出来的道理，这生命中间有奇妙连在一起的生命，他就会这样，说不上来的啊！你不信，你去试试看看，就是这样子。夫妻之间做任何事情，他对方剩下一个就在那紧张。但是很妙，这是一种实际上和睦同居的光景。今天教会里面一个蒙夫的教会，假如我们请一位弟兄在这操练讲台啊，他在上面操练，我们对他虽然不是那么紧张啊，也只希望他哎呀能够讲得很好，讲得好别忘记别漏，我们常常有操练讲台，一直在那希望他。对一个人希望很高的时候呢，他就往往会就落在一种痛苦里面，真是这样。所以有人讲得好，你要爱一个人，你就得付出痛苦的代价。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在台湾，她失恋了，失恋以后她找我给我谈，很痛苦，是很痛苦。我也了解这个情况，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因为他们好多年的交友，一下子不要了，他被人甩掉了。后来又有别的机会，有人要介绍给他，他拒绝了。他理由什么？我没有办法再付出这个爱的代价，太大了，我不能再受那个苦，我受不了。我已经付出太多了，我不能再付。他再找个朋友给他，他不能再接受这个另外一个人。他不倒不是说他专忠心于那个以前那个朋友，他说我受太痛苦，爱是太痛苦的事情。这是真心的话，真正的爱一定有痛苦的内容。你晓得为什么做母亲那么爱儿女吗？因为他分娩的时候受过生产之苦 ，rolling pain 那个那种痛苦，生产之苦啊。就是因为他有这种苦，他就爱他。所以你看看，你如果爱一个人，你就准备为他受苦， 你为他受过苦人，你才是真正爱他，不管痛痒的都不是爱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，和睦同居啊，它里面就有痛苦的代价啊。你要想真正做到和睦同居，不能没有痛苦，但是那个痛苦呢，是真正是喜乐的痛苦，好像保罗讲的苦尽甘来这样啊，真正实实在在像约伯所经历的苦尽甘来啊。保罗说刚才唱念的诗歌是不是，我叫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一直劝我们喜乐喜乐，因为什么？大环境苦难太多了，就是因为苦难中间所以要表现喜乐，这才是真的基督徒，才是真的见证。如果都是平安福分样样都好，什么都丰富都满足，那你喜乐有什么稀奇呢？没什么稀奇，就是在那个流着眼泪还能够赞美神，那种喜乐神喜悦，那是一种真正赞美的祭，祭坛的祭，祭物的祭，赞美的祭，一种祭啊。所以和睦同居是美善，但是这种功课要好好学。我再说和睦未必能同居，同居也未必会和睦，可是我们主内弟兄姊妹呢，就要在这四个字上好好操练和睦同居。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说，我们真正记住这是个美善的事情，美善的事情。什么叫做美，什么叫善？有一个解经家讲得好，善是内在的，美是外露外表的，里面有善，外面还有美，还有美。一个人真正很美的人，他不是外貌什么好看，他从里面流露出来，所以内在美，内在美。所谓内在美就是内在的善，内在的善流露出来就是外在的美。所以这个美和善是一个里面一个外面。那么我们里面有什么善呢？人本来是没有善，我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，何西亚书这样讲，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的善从哪来？从神而来，因为圣经说他本为善，该受大赞美。他本为善这句话应当正确的翻译是他为善之本，不是他本为善，他是善之本，他的本是根源，神就是善的根源。我们在神里面就从他领受一个善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进来了，我们才能够活出这种美的光景。因为这个所谓美呀，哲学家讲这个美，什么叫美？美是与善结合，给人一种真的感受，叫做美。什么叫美的定义？美就是说与善结合，一个美里没有善结合，那什么美？不叫美，那是蛇蝎美人呢、啊。我们讲蛇蝎美人，那个美是很可怕，毒蝎一样，蛇蝎美人。那个美什么美？真正的美什么美？是有善做它内容，真正的美是与善结合，能够给人一种真实的感受。没有美不真的，假绝不会美，真实的美。所以这个美就是与善结合，给一种真实的感受。什么叫善呢？哲学家说，善就是说，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，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，懂不懂这个话意思？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需要接受各种约束，这就是法律之所以存在的价值。有约束，法律规定不可容，不可容一定有约束。你要想真正自由，就得接受法律的约束才会自由。你反对法律约束，就不自由了，关在牢里不自由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些约束要接受的。生活中间有许多必要的约束你要接受。那么善什么意思呢？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，感到满足。比方说，我们不可贪财啊，贪心是不好，所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开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贪财是万恶之根的。那么我们看见财就不能贪，如果一见财，哎呦，就忘掉义了；见利就忘义了，那你就是不受约束。受约束说我要钱，为什么不要呢？不要钱你怎么生活呢？但是我要本分之财，我要合乎情理的、合法合情合理赚来的，我要我能够赚尽量赚，不要客气，但是我绝不做违法，绝不做违反法律的事情。那么这样就不是非义之财了，那这个地方就受约束了，约束。有很多人各式各样的财色啊财呀、都可以成为构成许多绊倒人的东西。那看见色啊，看见一个美色，哦，美色当前人就迷迷糊糊了。那你要有个约束，你要有受约束，你要以你现在所有的为满足，你要以你自己所有的感谢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。那你有这样受约束的时候呢，你当然活出善行就来了，善行就活出来。所以善就是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。什么叫恶呢？恶就是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厌恶、讨厌， 厌恶那个约束，我要打破那个约束。现在西方人老是反传统，打破传统，打破传统，打破到后来把什么好的都打破掉。就像有些存在主义者所讲的，他说这个好像有些人是这样的啊，给婴孩洗澡，给婴孩洗澡，洗完了就把那洗澡水倒掉了，实际倒完连婴孩一同倒掉，洗澡水倒连小孩子给都通倒掉了，你倒洗澡水把小孩要留下来。今天就是这样子啊，好的坏的通通反传统都反了，好的应当保留啊，不管东方西方，坏的不管东方西方都要排拒，扬弃它，扬弃它，应该是如此。我们应当有智慧，有分辨的灵，从主里面有分辨的灵，晓得什么是好的该接受该保留，什么是不好的该拒绝该扬弃，这是要注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美和善就是如此啊，要有美善的光景，里面的善流出来就是美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，才能往下去思想那两个结果。一个真正和睦同居的教会呢，它有两个结果。一个结果就是第二节，好比那贵重的油，油在圣经里面是象征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像油一样，因为圣灵像油，为什么油会滋润？油很滋润。你看任何地方有圣灵的工作都是不会干巴巴的那样难的，好像这个伊甸都不释放，不会，圣灵非常滋润，好像油一样滋润。从前有一个老太太，我们教会有个老太太，她随手带一罐油啊。她到教堂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教堂有时候那个门窗的什么都很老了啊，就长锈了。她就在每一扇门窗上，就转轴的地方涂上油。门打开了，门底下那个转轴涂油，她就专门做抹油的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油一抹啊，就没有声音了。不然你开窗，哎呀，你啊那个声音很响啊，开门哇哇，哎，她一抹油就没有声音。教会同样的道理，圣灵一高抹就没有杂音了，圣灵的神的话一充满教会，教会中间就合而为一了，和睦同居了，只有一个声音了，没有两个声音，没有许多声音掺杂啊，圣灵高抹滋润。还有像聚会中间，如果这个聚会有圣灵在里面工作呢，你讲了两个小时人家都不觉得长，爱听要听下去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，你两分钟都受不了，两分钟就看表了，看表了，哎，快快的，赶快讲，快下来，看表，一直看表，就是这样。你晓得那爱因斯坦讲相对论，你要问他相对论什么叫相对论？这很简单了，相对论我跟你讲了，什么叫相对论？相对论就是这样子啊，如果今天你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走在路上碰到个年轻的女孩子，那么你跟他走路一走，哎，走两个小时在一起，走来走两个小时，哎呦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一般看，他不过两分钟吧。好像只有两分钟，他已经走了两个小时，至少只有两分钟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今天天气热的时候，你跑到一个房间有个火炉在那儿，你在火炉旁边，这不要坐两分钟啊，你就好像两个小时了。这个就叫做相对论。他自己讲了，爱因斯坦讲了，啊，你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，哦，不过是好像两个小时，看着一下过去了，只有两分钟，在火炉上你给他坐两分钟，像两个小时，这相对论，这相对论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同样的一种情况，或者同样的时间空间里面，不同的对象，不同的心情，那就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出来，不同的相对，是相对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同样的情形，我们运用这个原则来说，假如是个蒙福的教会和一个不蒙福的教会有很大的出入，蒙福的教会有圣灵的浇灌，有圣灵浇灌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个人就蒙福了。这个圣灵浇灌的结果，个人蒙福。怎么蒙福呢？浇在亚伦的头上。诸位晓得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，在旧约时代他做大祭司，大祭司做什么？替人家祷告啊，替人家代告，替人家赎罪。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是亚伦，晓得吧？因为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祭司。今天新约时代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都可以侍奉，不是单单在台上讲道的，在治理教会的，在那牧养教会人才算祭司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祭司，都做祭司。我们都有权去侍奉，因为通到神那里的路，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已经打开了，因为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原先旧约时代呢？没有人敢到至圣所去， 至圣所的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，那神在里面，约柜在里面。圣所呢，只有侍奉神的人能够进去，利未人，其他人都在外面。但自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以后，舍身流血，当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请注意啊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圣殿的幔子一裂开，人就进去了，人就可以直接到圣殿，到至圣所，到神那里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神、侍奉神是权利，享受权利，不要经过中间人。天主教还需要去跟神父讲讲，修女讲讲，他祷告玛利亚怎么样，这都不合圣经。圣经的真理说，今天每一个信神的人直接跟神来往，不需要第三者，不需要假手于别人，不需要一个人什么，你得经过你来帮帮忙。所以很多人要求我代祷，哎呀，你替我祷告，是我是一个负责教会负责人，我要传道，我应当为你祷告。但是我一定提醒他，你自己也要祷告，不但你为你自己祷，你要为我祷告。我们都有替别人代祷的权利，也应当为自己祷告，有自己为自己祷告的责任，有为别人代祷的权利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这个祭司的位分。那么现在讲这个亚伦呢，因为教会和睦同居呢，这个人亚伦所代表的这个人呢，他怎么样得到好处呢？他就浇在亚伦头上，这个圣灵的膏油就浇在亚伦头上。头代表人的思想，头蒙圣灵膏抹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思想圣洁，思想纯洁。我们常常思想上犯罪，许多污秽，许多邪恶、诡诈、败坏、不诚实，很多骄傲自大思想在里面，需要圣灵浇灌。一浇下来头，这个思想就纯洁了。下面还有流到胡须，这个胡须是上下，胡须上一上一下，胡须代表什么？嘴唇上下，那代表言语讲话。那么讲话呢，就纯全。圣经说言语纯全，完全的全，纯粹的纯，纯全啊，思想纯洁，言语纯全。又流到衣襟，衣襟代表行为，圣经里把衣服代表人的行为，行为怎么样呢？就行为纯正，行为纯正啊，思想纯洁，言语纯全，行动行为呢纯正。这三个纯很要紧。你晓得圣经里面讲到神祝福什么人呢？祝福一个，曾经有时候讲到神祝福一个愚人，单纯。那个愚人不是愚人，不是个 foolish， 是个 simple， 是个非常单纯的人。神赐福给每一个单纯的人，我们需要学习单纯。人间的教育把我们教成复杂，从幼稚园开始把你教复杂复杂，一直复杂，达到博士学位的最复杂，一直复杂上去。现在的还原返璞归真，你得回到原始，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天国。那不是说你拿到博士的孩子去念幼稚园课程，乃是说你在心理上应当像个幼稚园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在谁面前像幼稚园那个小班的小朋友一样那么单纯，我一无所知，我所知的世界的学问都要过去的，都是相对的真理。我要追求是最后的真理，是绝对的真理，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都是小孩子，都是幼稚园小班的朋友，都是我们需要在先追求。你能这样单纯吗？这个单纯是我们蒙福的条件，单纯啊！我不是介绍过给你吗？英国的一个叫斯布珍的先生，他说一句话很美，他说神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，救我脱离我的复杂，我太复杂了，求你脱离我的复杂，进入你的单纯。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，进入你的单纯，我才能够蒙恩，我才能够得救，我才能够得胜，都是靠单纯。我再说，单纯不是愚昧无知，什么都不懂，单纯。我们中国有一句很好的形容，叫做什么？深入浅出，这四个字太好了。还有叫做大智若愚，都能够说出那个道理来。真正有智慧，你看他像傻瓜，什么也不会懂，傻头傻脑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不说就是了。你这半吊子，晃荡晃荡，一直在那叫，懂得很多，什么其实你什么也不晓得，半吊子晓得吗？一罐东西，一半的水，摇摇摇就晃晃出来了。你没有东西啊，没有内容，人就常常说夸大的话，常常自我表扬。真正有内容的人，真正深沉的人，不大说话，说出话来很有力量，很有分量啊。大智若愚，这叫大智若愚。还有就是深入浅出，你看他讲的很浅，他实在是深。 在主里面很深入了，他出来才会浅，深入才浅出，看起来很单纯，单纯到一个什么地步？完全的信心，信神，信到一个地步，神的话怎么说我怎么接受，我不明白我也接受，我的理性不能接受我也接受，我的经验中间没有的我也接受，单纯到这样地步，因为知道神的话是最后的真理，不会骗我，不会骗我，不会骗我，绝对不会骗我，我相信他。你要有这样的单纯，对神的话这样的肯定，你就是蒙福的人。而这样的人必须有透过什么？要圣灵的浇灌，没有圣灵浇灌你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达不到。今天有一些神学院所训练的学生，训练说满脑袋都是学问，都是知识，灵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，没有东西，所知道就那些字句都是字句，所有东西知识很多，灵里面空空洞洞。你叫他讲讲道来听听看，没有办法造就人，没有圣灵的工作。我不说一概，大体上如此。而且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，75%，格里汉告诉我们说75%神学院都是有问题的，有问题的。我这样讲不是防止你去念神学，乃是说我们要在神前好好的守住地位，求神亲自教导我们，在神前肯仰望肯追求，神会教导我们，会给我们更多的带领，超过人间一切的带领，真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圣灵浇灌本身的重要，在这儿圣灵浇灌，头思想纯洁，言语就纯全，行为就纯正，就能做到这些，就能做到这样地步。那么这个思想的问题啊，真是我们常常落在什么里面呢？落在一个缺少信心的光景里面。我们思想里面一离开神，一远离神，马上就问题就复杂了。我给你举例啊，我的失败，我这次到了这个德州去讲道啊，那边的弟兄们过去在台湾都认识的，所以他给我安排，知道我前两年有心脏病，所以他们就准备得很充分，那真是爱心啊，爱心之大无以复加了。你知道怎么预备呢？预备两个医生，两个护士，专门来照顾我。在退休会里不过几百人，他预备两个医生，两个医生啊，一个是全科倒好，还有一个是牙医，这个牙医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又不牙痛。那两个医生，两个护士，专门的专业的护士，住的地方就住在我的宿舍对面啊，就是一个大 building 里面，就在我对面。这个医生一来，先给我量血压啊，量完了先看听听啊，这样那样，就差没有做心电图了，没有机，没有工具啊。但是他就给我弄一个，带了一个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急救的箱，急救箱600块钱买一个急救箱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。打开一看呢，哎呀，什么东西呢？氧气桶一个摆在里面。哎呀，这对我讲解实在是不太好。我本来好好的，信心蛮好的，一看氧气桶，看了一下都有点泄劲，这个氧气桶也来了。哎呀，并且更妙了，他告诉我啊，他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心脏病就争取那5分钟，第一个5分钟。第一个5分钟最要紧，你一下过不了就完了，告诉你，他就这么简单告诉我，第一个5分钟。所以他把这个氧气桶啊，这一大东西啊，他就放在我的房间，他的房间就在我对面嘛，你就放在你房间好吧。他不得放在，他来不及，他来不及，你看来不及，这个氧气桶摆在那，就在我床边，我一看那个东西就倒胃口，真是倒胃口，就不想吃东西，饭睡不着了。那天晚上果然睡不着觉，我很少睡不着觉。那天晚因为他的 aircon 那个这个 air condition 弄坏了，不能，结果又热，闷得很，一个窗开的是不能睡。那天晚上睡3个小时，主要是想到那个氧气桶，想氧气桶想到病了。一个人最好不要想到自己，真是，你越想到自己越痛苦，这一点都不错。林语堂讲句名言呢，他说一个健全的胃，最好的胃什么？就是让我们，可就是说，使我们可以不必常常想到它。一个最好的胃，就是因为可以能够不常常想到它，就是最好的胃。因为你想到胃，就是胃病来了，再想到胃；想到牙，牙痛了，再想到牙。平常你刷牙都不想到牙，今天忽然想到牙，牙痛了，已经出毛病了。啊，你想到什么就什么有毛病，你想到心脏，心脏就发病，你不想就没事儿。所以孔子讲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有点道理。讲完讲，做好了，不要给他讲，讲太多很麻烦。今天在座有大夫啊。你们对病人不要教的太多，不要讲太多，懂得太多真麻烦。哎呦，越麻烦越害怕，什么信心都没有了，越想越怕，哪有信心啊？所以那天啊，这个我这个思想就有问题了。哎呀，他这一讲到氧气桶，我就想到，果然呢、啊，我那个医生给我讲啊，什么什么1/3的 damage 什么，讲了一大，我就想到很多病例方面，越想越不能睡觉，这一项都没有的啊。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医生讲，你不要放在我这儿，他还是坚持，你非要在你房间不可。 一会儿又来量量血压，哎呀，你不量一天量一次，够还量两次三次这样。我说我没有病态吗？哎，心脏病不能说的，心脏要来就来的。他说啊，你说现在下一秒钟就来，你也不知道。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嘛，你怎么办？怎么控制我呢？啊，他说看你讲道又好像没有病，对不对？没有病就没有病了嘛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们懂得多是好的，但懂得多要联系到主身上去。无论世界的学问、属灵的智慧，都需要跟主联系，把主摆在第一优先，跟主联系。任何事情想到主负我的责任，你就有信心了。不管那个遭遇多危险，不管你的处境多艰难，不管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子，可怕，可忧虑，但是你要想到神在那负你的责任就够了。要紧在哪里呢？你是否向神负责呢？你是向神负责，神必定负你的责任。如果你不向他负责，那就难说了，那就难说了。你向他，什么叫向他负责呢？我说一句话，我做一件事，我走一步路，我动个念，都想一想，我这样说，这样做，这样动了，主有没有失去什么呢？不要想我得到什么，想主有没有失掉什么呢？他有没有失掉荣耀呢？他有没有失掉人家对他的爱呢？因为我这个基督徒这样败坏，人家看见我就不信他呢？有没有让我的事有没有让主损失呢？想想看，主有没有失掉什么？不要老是想我得到什么，我得到什么不得到什么不要紧，主失去荣耀最要紧，这叫做跟主联系在一起。那么能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显出这个个人在神前的蒙福了。然后第二就是教会的蒙福，怎么蒙福呢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，黑门是最高的山啊，在耶路撒冷山外黑门山。这个甘露什么意思呢？在箴言19章12节说，王的恩典如同草上的甘露，甘露代表恩典，王的恩典啊，主的恩典呢降在锡安山，锡安山是大军的京城，里面代表象征今天新约时代的教会啊。那么在那里有什么？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在教会里面就有了神所命定，或者翻作神所应许 promise 应许的福，就什么？就是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生之道，或者说生命之道，就是神赐给教会最大的祝福。今天我们教会能够给人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很多人说，哎，这个教会卫理公会就这样，哎，常常有一些招待，这个年了礼拜一啊，他们明天就是招待很多这个去年老人来吃饭，这好不好呢？当然是好嘛，爱心的帮助嘛。他这地区的年老人大概70岁以上多少，他就请他吃饭。我每个礼拜一经过这儿，都满了车子，多得不得了。年老人在招待他，这种是社会服务、关心，对社会的关怀是好，不能说不好。但是更好的什么？你给他永远的生命，你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他，你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告诉他，他一生一世受用不尽。如果你不把福音告诉他，你叫他吃得饱、穿得暖、住得好，有什么用啊？就社会福音传的有什么用？传着传着，他也得到一些物质的享受，没什么用，他要死掉的，死了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传的是永远的福音，永生的福音，是恩惠的福音，叫人家一生一世蒙福，来世还有更多的祝福在那里，与上帝同活，同期永远，上帝活多久你也活多久，永生啊！所以这个是长远的，不是今生几十年的事儿，永永远远的，这才是我们要传的福音。所以教会能够给人的好处，不是单单周济一些贫穷，帮助一些什么年老的、年幼的、孤儿院呐、养老院呐、医院什么，这些是好的了。还有比这更好的，就是好好的让他认识自己需要什么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的罪得到赦免，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能够胜过罪，他有个永远的生命，将来还有一个美满的未来，在上帝那里跟上帝同在。这个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当然我们这个福音之外有力量帮助这些穷苦的人是应该的，社会上很多有广大的需要，我们应当顾念他们是对的，但是要紧的先传福音，福音是第一，然后再谈到其他的救济周济啊。所以这是教会所能提供的福，真正的福呢是让他们更多人认识这位永生的神，知道我们的神把他自己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，这个礼物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。有了主的生命的人，我们再来看见 这使得这个许多有生命人在一起的教会呢，就是恩典满溢都出来了，恩典出来了。所以一个蒙福的教会必然有两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基于和睦同居，和睦同居的结果，个人就圣灵浇灌，教会就恩典满溢，这个满溢是流出去流出去的。有一个圣徒讲过一句名言，他说上帝的恩典，天上来的恩典，天上来的恩典都是向什么地方流呢？向低的地方流，向空的地方流注，流注注注入注意的注注进去。天上来的恩典向什么地方流？向低的地方流。你如果谦卑低下来就得到恩典，骄傲没有恩典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拦阻骄傲的人。所以天上的恩典向哪里？向低处流。你看水就是往低流啊，水不会往上流啊，低流。你越低，你越谦卑，越蒙福。还有向什么样流注呢？空的地方。你如果没有空的地方流，就流过去了。你一个空挖，把倒空了，挖一个洞，水就流下去了。所以天上的水流是向低处流，向空处注，注流注的注在里面啊，三点水一个注，注的注，注流注在里面。就说你要有倒空，你必须在神前破碎，真是学会了舍己，然后恩典就住在你里面，停留在你里面，因为它从空处流嘛，空处住在空处嘛，你没有空的就过去了，满的就过去了，空，对不对？因此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圣灵浇灌是个人的蒙福，恩典满溢是教会的蒙福。你看满溢流出去了，流出去了，福杯满溢啊，这个满出去了，不是单单我个人喝了，让别人也享受，分享更多人，这是教会。今天教会在地上最大的羞辱，就是不能够改变社会，反而被社会绊倒，反而被社会里面许多恶势力或者社会里面是坏的习气感染了。这个教会，教会受污染，受社会的污染，这是最大的毛病。所以教会必须要分别为圣，才能够站立得住，才能够为主传扬主的福音，才能够为主去得人。那么我们感谢主，在这里四年多下来，我们看见神恩待我们，一次一次的聚会，一次一次在主的面前的敬拜，我们都朝着这个方向走。虽然我们不敢说今天我们都做到了，但是我们的心是要朝着这个方向。什么方向呢？蒙福的方向。我们要使我们的教会在神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，成蒙福教会。那我们就需要和睦同居。这和睦同居的教会的和睦同居呢，表现在个人的家庭里面呢，就需要每一个家庭和睦同居。许多家庭和睦同居就合在一起，整个教会就和睦同居。如果在教会中间的同工们的家庭不能和睦同居，我们不能说这个教会已经和睦同居了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的荣耀，全体欢喜快乐。保罗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。有哪个家庭今天不和睦，我们能快乐的起来呢？不能起来。他这个家庭不快，就是我的家庭一样，你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，我的家也是你的家庭。这是教会的立场，必须有这个认识了。大家在主的面前真正这样子看见这个真理了，我可以保证那个又美又善的光景就从我们个人身上、家庭里面、教会中间充分的流露出来了，那就是我们蒙福之道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恩，因为你把一个蒙福的教会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个蒙福的教会的蓝图画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如何行。我们应当在你的里面同心，在你的里面合意，在你里面能够和睦同居，在你里面同心配搭，让我们这个人一天天因着配搭的缘故，因为与弟兄姊妹同居侍奉的缘故，能够更多的舍己，更多的利他，能够多多便利他人，也多能够舍弃自己，让我们学习过一个真正的和睦同居的生活。亲爱的主，赦免我们吧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到，我们不能和睦同居，我们个人的家庭中间也满了矛盾冲突，以至于我们没有见证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影响更多的人。求主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和我的弟兄姊妹，也赦免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年日中间的亏欠。求主你在我们这是未来的年日中间
用你的道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带领我们常常仰望圣灵给我们浇灌，使我们的思想、意念、言语、行为都能圣洁，也使我们的教会一天天多多传扬生命之道，能够使更多人得到帮助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神，求主施恩，求主赐福。这次我们感谢主，你带领你仆人到德州去，我们在那边的工作，愿主你自己享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在生命之道1000多册，他们都抢购一空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看见许多教会的饥渴慕义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下面是落线的时间，请翻开第27首，我们唱完第1节之后，请收捐的同工到前面来。第27首。第1节，更多为主而做，穿心不能脱，更愿为主而活，直到今天过，更少体贴自己，直到主欢喜，更难顾念他人，爱人即爱神。第2节，第3节，更怕得罪真实，直至路回程，更知尊神旨意，我不多不及，更深进入真理，天天学舍己，更大接受光照，我患必减少。第4节，更听耶稣心肠，万家不及他，更莫主的心想，谦卑为榜样，更亲人是世家，不难不用他，更帮助比快乐，欢聚基督他。我们再唱第1节，更多为主而做，全心不能错，甘愿为主而活，直到今天过，更少体贴自己，只怕自欢喜，更难顾念大家起立，我们低头闭目，献上奉献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奉献的机会跟心意。我们现在将从你那里领受的，将一部分高举献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悦纳。也求主你纪念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，也求主你祝福将时间将精力奉献在你教会侍奉的同工们， 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都在你的侍奉上有份，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同心合一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靠自己所能做的很有限，求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引领，让我们走前面侍奉的道路的时候满有你天上的能力，让更多的人归在你的名下，与我们一起共享你所赐给我们的福乐。我们恭敬将这些奉献求你祝福，让这些钱财用在你自己的圣工上，要最有效果的运用。我们这样奉献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仍然站立，我们唱三一颂。
好在天上不作与万物，你在身子岗位人士，美在生命岗化更新，你在今在以后永在。
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，临到全体会众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阿们，阿
请坐。默祷散会之后有茶点，请大家留。